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今天讲一下中国大陆的经济。近期呢，其实国内外呢都有人讲紧中国大陆的经济呢，似乎是一去不复返。近期又看到了昆明方面城头又出现了一个会议记录，是相当吓人的。接着下来会不会真的地方债务呢会是这个骨牌后型地会倒冧呢？中国大陆的经济呢是不是真的会一去不复返呢？今天请路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即我们成日讲咧，譬如一棵树啦，如果个根系即系坏咗，或者系成棵树个根死咗嘅话咧，佢上面系就算点样去整嗰啲树，嗰棵树你都系唔会有开枝即系散果嘅，一定唔会系咁样嘅。咁而家即系讲翻即系中国嘅经济情况，其实最重要嘅就系习近平对中国经济嘅态度，佢系将稳定同埋安全咧放喺一切之上，即系佢情愿系牺牲外资，佢情愿牺牲经济增长，佢都唔想失去咗佢对一啲嘢嘅控制。咁譬如话，我哋成日都讲好多私营企业其实发展得好好嘅，但係因为佢恐怕呢啲企业主或者整个企业係权倾一国啊，即係对共产党有影响，所以佢哋情愿係将係由佢哋自己人亲自培植嘅私营企业呢就将佢扼杀。所以佢无论做乜嘢嚟讲，佢所有做咩嚟讲，而家都系政权嘅考量。所以就係冇办法啦，如果佢同邓小平嗰陣时嗰个睇法係差咁远，做法係差咁远嘅话呢，中国经济一直耷落去呢係非常之自然嘅事。仲有一个呢，就係习近平一直都唔肯放弃武统台湾，呢个亦都係对整个中国经济有好大好大嘅影响嘅。咁就即係最近嘅数据出嚟呢，就好多人都觉得一啲就唔驚訝，有啲咧就覺得係好失望，因為大家都以為咧就喺疫情過後，中國經濟會反彈嘅，特別係華爾街啦嚇，或者好多想仍然喺商中國投資嘅人認為希望會係咁樣，但係結果所有嘅數據都不如理想嘅，譬如佢哋嘅消費者物價指數啦、CPI 啦、或者 PPI 啦、生產者物價指數全部走低。房地产亦都好似有少少反弹，跟住就疲软啦。咁而家嗰个中国经济差到咩地步呢？咁根据啲数据啦，或者再加上好多人佢哋自己开厂成佢会自己透露出嚟。再加上一啲智库喺外国嘅智库对佢哋嘅一啲嘅研究啊，就係出口大幅减少，咁股市同埋楼市都暴跌。好多房地产公司破产，银行咧就陷入破产危机，好多人失业，年轻人嘅失业率喺四月份系20.4%，咁好多嘅基建咧就冇办法维持嘅，上游产业全部都熄晒火，配套产业咧配套服务业亦都系关门，咁因为咁样，即房地产本来就占咗整个中国嘅 GDP 嘅 25%， 佢咁搞法，所以就係更加多人失业。好多嘅企业而家已经不但係停运裁员，即係发唔出呢个薪水。咁呢个地方政府亦都係就算公务员都冇办法俾佢哋全薪嘅。咁好多嘅养老金即係呢啲嘅钱呢，好多人都有话呢，就係2023年呢就养老金会冇晒㗎啦，已经用晒用尽㗎啦。所以情况就係咁样，係一个好大嘅危机，一个破产咁样嘅局面嚟嘅。
点解会出现咁样嘅局面呢？因为疫情中共躺平之后呢，其实好多人都认为，尤其是西方国家嘅人认为，中国嘅经济呢好可能就係 V 型反弹嘅。咁而家睇嚟呢冇 V 型反弹，而且比想象中呢差咗好多。点解咁样呢？
我哋諗諗係乜嘢导致到我啱啱讲嗰啲情况呢？其实好简单，就係几样嘢。第一个呢就是产业链佢迁出中国啦。好多嘢就因为产业链迁出中国所以就发生。咁再加上呢、即係楼房方面，佢即係讲到底就係已经係供过于求。好多人亦都喺呢段时间有钱都唔买，宁愿将啲钱就放晒去银行，唔係买楼嘅时候。咁就楼价亦都跌緊。咁再加上呢就係、是、有啲远少少啦，但係其实即係都係影响好大。就譬如话佢哋嘅人口而家已经係即係萎缩得好紧要啦。啱睇到呢就係、是、喺2023年嘅出生人口呢就应该呢就会不足800万。咁比起2016年只不过係7年前呢，当时嚟讲佢出生人口係1883万。即係7年前嘅出生人口比而家係多咗100%以上嘅。咁所以就係呢啲都係有影响啦。咁再加上呢就係、是、中共嘅朝令夕改啦，就再加上同佢同全世界嘅关系係越嚟越差啦。呢、这个係習近平嘅模式嚟嘅，呢、这个佢唔会改嘅。佢朝令夕改佢唔会改，佢同西方嘅关系佢都唔会改嘅。所以呢啲都係不可逆转嘅因素嚟嘅。因为不可逆转，所以中国大陆嘅经济係冇可能解决嘅。咁因为冇可能解决，所以长期嚟讲係非常之灰暗，那个前程个前途係非常之灰暗。咁我哋睇睇即係中国大陆嘅学者孙立平，佢清华大学教授啦，以前就话佢係习近平嘅导师嚟嘅。佢点样去分析，佢就话即係中国面临嘅是可能一段即是不短的经济收缩期。第一个理由就是中国大规模集中消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屋和汽车呢都已经到尽头了。人都不买了，即是国内的市场是没有了，大家都不会再买了。刚才讲了有钱都储起了它。真我们或者讲到中产阶级的时候，我们讲讲为什么他们不买。咁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国际环境啦。整个产业链的迁移啦，世界工厂被瓜分啦，即系呢个系我加上去的，但系就阿孙立平嚟讲，佢讲咗国际环境的改变，佢冇讲到咁白。咁咧，另外就中国亦都冇咗以前成日所讲的市场，好多人都话啊，入到中国个个买吓，有人买一支笔，你都有14亿支笔咁样。但系而家嚟讲，中国市场亦都面目全非啦。咁咧，孙立平讲嘅第三个理由咧，就系话疫情期间实在大家受伤太深啦，好多人冇工作，生意就要关门，咁就三年落嚟山穷水尽吓，咁好多人就怕，即系嗰个消费嘅意欲系完全冇晒，同以前嚟讲系争。咁呢一个系国内嘅一个经济学者佢嘅讲法啦。咁咧就喺国外嚟讲，最近咧就系、是、讲到即系中国经济系陷入绝境嘅人系好多嘅。咁呢度就讲讲喺中国嘅欧盟商会嗰个会长啦，佢叫做伍德克啦。佢会长伍德克就讲咗咧，就系、是、中国已经嚟到瓶颈嘅阶段啦。咁佢话除非即系中国有办法增加佢嘅生产力，同埋改革佢嘅教育系统，即系培养市场最需要嘅技术人才，否则的话呢就是冇可能，即是个转型，除非中共是做到转型整个技能，即是整个工人的技能的转型，否则的话呢就冇乜前途。
唔需要转型，中共从来都唔认为要转型的，转型的是西方国家，点解呢？因为技术呢可以偷嚟㗎嘛，同你中外合资，咁可以偷你嘅技术然后踢走你啦，叫个人出去，叫班人出去留学，又可以偷啲技术返嚟，係咪几咁容易攞到技术啊？使乜去转型啊？花咁多钱去研究做乜嘢啊？对于中共嚟讲就係咁样㗎啦，係咪？
其实呢一种咁样嘅转型呢，就喺西方国家全部经历过嘅。从係制造业转变成服务业，或者转变成科技行业， 或者是转变成一些高技能的行业，这个在西方国家都一直走过是成功的，但是中国大陆来讲就没可能，因为中国大陆它对人，对特别对这些有能力的人，它是最重要是控制，而不是去怎样去发挥他们的才能。咁就所以呢个就系一个中国欧盟商会嘅讲法啦。咁另外一个呢就最近有好多人引用佢讲嘅，我觉得佢讲得都系非常之好，所以即系希望大家唔好嫌侵啦，我重复一下。佢就系一个洛克菲勒国际投资公司嘅主席，佢叫佢个姓叫 Sharma， 咁就中文亦做夏尔玛嘅。咁就佢讲到佢话中国经济已经系腐烂不堪㗎啦。所谓的疫情之后的反弹呢是假的。他说华尔街呢就很多人不承认这个事实，或者他们炸低不醒啦，就是他知道这个事实但炸低不醒。就是以前都讲过华尔街他是重利，他只要有些钱他还要入去拿得几多得几多。所以就华尔街还是成日都帮助中共。中共话他们的 GDP 有 5%， 他们在旁边话哎呀不止啊，可能有 6%。连世界银行啊很多这些的金融机构都是指望中共在这个全世界的经济比较萧条的时候能够弥补这个世界其他地方的不足这样。但是其实根据 Sharma 讲这些根本就是唔实际嘅，根本而家嚟讲系一塌糊涂。咁咧，佢就讲咗一啲嘅，俾咗一啲证据啦。佢讲咗好多证据，不过呢度我就抽两个嚟讲啦。佢话一个国家如果有5%嘅经济增长啊，呢个就系中国啦。佢话自己有5%嘅经济增长。咁咧，佢话咁呢一个国家嘅企业嘅收入咧，佢哋嘅增长速度一定会超过8%，即系咁计法嘅。咁话但系今年嘅。即是这些的中国企业的收入只是增长了 1.5%。他说在中国28个行业里面有20个行业的企业增长率是低于官方公布的 GDP。另外也会讲到就是进口，就是你如果是消费的需求很劲的话进口就很多。但是中国的进口在4月份是下降了 8%。咁信贷增长速度亦都只有预期嘅一半，就呢啲嘢啦，就讲咗呢啲嘢啦。咁咧就佢话讲到，其实佢话中共嘅模式一直以嚟，其实就即系有佢嘅根源嘅，而呢啲根源咧都系导致佢今时今日腐败嘅一啲原因。佢话自从2008年到而家咧，中国嘅模式一直系受到政府嘅刺激同埋债务啊，即系。再印银纸啊，政府刺激啊，即系佢唔系自然嘅生长嚟嘅，佢尤其是房地产就系、是、咁样。咁咧亦都有人补充咧，就话其实即系中国当初佢所谓嘅经济起飞嘅时候，系因为佢嘅经济起点太低啦，所以因为太低，所以佢速度就好快脆。而家你睇越南嗰啲都系，佢嘅经济本来就唔系咁好，但系一有即系一啲外来嘅投资啊，外来嘅刺激，佢系。非常之咁快咁样去升高嘅。但係即係如果睇返亚洲四小龙嘅例子，你会知道呢啲咁样嘅速度呢，佢慢慢呢就会平返落嚟㗎啦。咁所以就算即係中共冇嘢发生，习近平冇改变佢嘅整个治国嘅方向，係咪即係冇晒其他嘅咩外资撤离呀呢啲嘢，佢话即系中国都冇可能系嗰个成长率系不停咁样以高效咁样嚟成长嘅。咁呢啲原因咧就系Sharma 就同埋其他人咧都已经好清清楚楚讲俾一啲西方投资者嚟讲噶啦。即系信就信，你唔信就唔信，系你嘅事啦。咁就讲俾你听咧，就中国嘅经济而家已经面目全非，系主要系因为。当权者是决意令到他面目全非，所以这件事就是再加上外来的一些情况。但是我觉得如果看来看去，最主要就是当权者他决定是用这个方式去毁了中国的经济，那都没办法了，就这样。那其他的人如果还是看不醒的，看不明白的，就没办法了。这个也是对华尔街一个警告。这个 Sharma 在《金融时报》里面发表一篇文章的，就是这样。
我相信华尔街都知道的，只不过呢他想人去接盘呢， 接佢自己手上边喺中国大陆嘅盘啊，所以佢一直喺度唱好中国股市啫嘛。你睇下呢个沙嫲咪讲紧嘅，话因为华尔街唱好中国股市啦，已经有人损失咗几千亿嘅，咪就系咁嘅原因咯。咪就系华尔街咧想喺高位等人接盘咯，想走人咯。
咁咧就当然华尔街系因为喺改革开放里边赚到盆满钵满啦，系咪？大把人喺入边即系赚到好犀利，即系佢哋以为可以一直继续落去，但系虽然佢受惠好多，但系呢条路已经行完咗啦。咁喺国内嚟讲咧，我哋成日都讲到一啲嘅即系农民工啊，或者系啲李克强所谓嘅六亿人，每个月佢嘅入息唔够1000蚊嗰个人群。咁咧就好有钱嗰啲，我哋亦都有时会讲下。唯一比较少讲就系中产阶级。中共喺过去嘅30年里边，即系可以话系经济嘅扩张期。咁的确咧就系造就咗一堆人，佢哋突然间佢嘅收入增加得好紧要。即系买屋亦都系即系买得起，而且呢啲房佢哋嘅房价咧就越嚟越高嘅，所以呢一班人咧亦都觉得日子过得唔错嘅。咁咧就即系中国叫做中产阶级啦吓，就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嗰个定义吓，佢哋嘅中产系啲咩人咧？大致系受过良好教育啦，有专业知识啦。就有一啲嘅職業嘅能力啦，亦都有消費嘅能力，有穩定嘅收入，亦都有一定嘅社會嘅地位。同埋呢一堆中產階級咧，因為佢有穩定嘅收入，亦都有呢一個良好嘅教育，所以佢哋係有慾望嘅呢一堆人，成日都想買到車之後就想買屋，買到屋之後想去旅遊，然後翻嚟又再買第二間屋，然後送仔女去私立學校，或者後來就去到呢一個國際學校。中國大陸冇私立學校啦，就送佢哋國際學校。咁呢個就係中國大陸定義咩叫做佢哋嘅中產階級，但同西方嘅中產階級仍然係即係有非常之唔類似嘅地方。當然即係西方嘅中產階級有頭先我形容嘅所有嘅條件，但係西方嘅中產階級就係亦都係講一啲即係思想好開闊、思想好自由，同埋佢哋有明顯嘅政治參與，起碼佢哋一定會投票，即係對呢個社會嘅公共事務係關心，而且有足夠嘅常識。好多时候推动整个社会的改变就是中产阶级，亦都是令到整个政府的政策国策改变的，亦都是这一班的中产阶级。所以西方的定义和中国的是即不一样，即有相同的地方但是不一样。咁而中国嘅中产阶级咧，就系、是、喺政治上完全冷感嘅，而且系非常之接受即系中共嘅洗脑，特别系呢30-40年嚟，佢哋得益，咁佢哋系更加觉得咧，就中国共产党咧系冇嘢错嘅，佢哋喺入边攞到第一桶金，或者系安居乐业，系嘛，咁系非常之忠于中共嘅。咁咧就一开始嘅时候，当然佢哋就开心啦，嘛啲人工即系增加咗好多倍咁样啊，即系佢哋嘅消费能力增加咗好多倍。咁整个嘅消费其实由佢哋带动嘅。点解咧？因为啲月收入不足1000蚊嘅农民工系冇钱使嘅，即系你点样佢都系冇钱噶啦。佢消费嚟讲，佢只能够系好低级嘅消费嘅啫。咁有錢嗰啲佢根本亦都唔講消費，佢有錢到一個地步，佢根本係咪佢乜都買得起，佢消費唔消費對佢嚟講一啲影響都冇。所以呢就帶動呢一個經濟增長嘅呢，其實好靠中產階級。咁中共話自己嘅中產階級呢係有2億人到嘅，佢哋自己話下。咁但問題呢一班人亦都係借債得好緊要㗎喎。由於佢哋認為中國經濟是一直都会火红落去的，中国是在崛起当中的，他赚的钱应该越来越多，他们买的屋就应该那个价钱就会越来越高，所以生活是一片的光明的。这些就是中产阶级，他们普遍在今年之前 就算疫情当中，佢都认为系即系中国经济会反弹嘅。佢哋就系咁样天真咁认为唔会变嘅，日子只会越过越好嘅。虽然即系负债累累啦，系嘛，即系买屋啦，又买车啊，咁样啲细路仔又要好巴闭咁样，系嘛，升喺暑假嘅时候就送佢哋去瑞士。我哋的确有朋友系咁样，暑假时候将啲细路仔以前啦、啊、吓、啊、疫情之前啦、啊，送去瑞士嗰度过啲夏令营嘅生活，就系呢啲人啦、啊，佢哋觉得呢个世界系美好嘅，但系佢哋都负债累累，只不过佢哋认为佢哋嘅将来嚟讲，或者而家收入系可以支付呢啲债务。咁啊，疫情之后就通胀都好紧要啦，系嘛？但系大家生活都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啦，即系唔会有好似以前咁如意啦。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开始有焦虑。但系最大嘅焦虑即系嚟自佢哋嘅工作唔稳啦。有啲中产系做生意，做生意又唔掂啦。咁慢慢咧就感觉到呢一个所有嘢都成咗压力。咁因为喺中国大陆嚟讲咧，不但系你系做房奴啊、车奴啊，你嘅细路仔教育都系要一大笔钱嘅。医疗嚟讲，亦都系当然有部分佢哋系有医疗保险啦，佢哋嘅公司或者系公务员啦，系咪？但系问题就系医疗亦都系喺中国大陆嚟讲系一个沉重嘅负担，你乜都要用钱。好多时候佢话俾你听系医疗，但真系到你需要啲特别嘅药嘅时候，佢会同你讲有需要啲特别嘅药，但你一定要俾钱，就系、是、咁样。咁啊，即系佢哋就变咗系好，即、就、系、是、非常之焦虑嘅一群。咁除此之外咧，呢班咁嘅中产咧，好多咧嘅年纪咧都系你话佢老就唔系老，但系佢未到退休年纪，或者佢仍然都系三十几、四十岁，但系有一啲行业嚟讲已经属于老噶啦。咁你话三四十岁或者四五十岁退休真系太早啦，系咪啊？咁但系即系竞争力方面又同一啲真系啱啱廿零岁嗰啲，可能又冇办法同佢哋去竞争，即系点样行都好难啊！以前以为一直都有好景嘅，而家嚟讲情况就唔系咁样啦。咁有啲就话唔怕，最多唔掂嘅时候我卖咗间屋啦吓，但系而家卖咗间屋系会蚀嘅。好多仲系可能成为负资产咁嘅情况，咁所以即系整个嘅中产阶级而家嚟讲就嚟到一个非常之艰难嘅地步。咁点解会变成咁样咧？呢个当然就好简单啦，就系、是、因为即系喺中国大陆嚟讲，其实就好多嘢冇保障嘅。喺西方嚟讲咧，就睇下边个国家啦。一般嚟讲，你有所谓嘅退休，你有退休金。有不同类型嘅退休金，你自己储嘅，公司逼你储嘅，或者系政府会俾你嘅，总之有退休金啦。仲有一啲咧，就系、是、你失业咧，亦都有所谓嘅 employment insurance， 有呢啲嘅失业保障吓。总之你就会攞到啲钱，你唔会咁惨嘅。真系你失业保障都冇嘅时候咧，亦都可以系去综援啦。咁医疗保险亦都系多种多类嘅，有啲就系公司俾啦，有啲就系呢个国家俾噶啦，即系种种嘅，好少话完全冇嘅。咁一方面呢啲喺中国大陆系冇晒呢啲嘢，所有呢啲咁样嘅一啲嘅保障，即系本来咧就系应该系属于全民嘅，但系只有可能公务员系会好啲嘅。咁再加上咧，就系朝令夕改啦，系嘛？习近平点样打压民企啊？啲我哋都唔想喺呢度重复啦。就系咁样，一时要打压你，一时又话要扶持你，一时又话要你吓发展，一时又话要消灭你。咁啊，就呢啲佢哋冇办法控制。咁另外咧，就系即系同外喺外交上，而家习近平同世界个关系到咁嘅地步，咁啊外资系用极速嘅方式去撤离。呢度亦都系中产阶级冇办法去控制嘅，咁咧就本来嚟讲咧就国家要点样转型咧，通常都会系大规模咁有啲计划啊，去令大家都有啲唔同嘅技能应付未来嘅世界，特别而家 AI 嘅世界出咗 ChatGPT， 系嘛好多嘅公司已经喺度。在西方啦，已经在训练他们的员工怎样应付这个这样的世界，但在中国大陆是没有的。咁咧就系、是、资源咧，都系放晒咧。而家嚟讲，习近平佢重心就放晒喺啲高科技嗰度吓，点样喺国防啊，或者系雄安新区啊， 就是放在这些嘅习近平认为是重要的项目里面。他没有想过你们，没有想过你们班中产阶级，你并不是他想象中重要的一部分。所以问题就是这样咯，为什么中产阶级他们即经济不好的时候，他面临的困境是比西方社会是多那么多呢？他们的无奈，他们的无助是大到这样的地步呢？咁就係因为整个共产嘅帝度就係从来冇将睇重佢哋。可能话佢哋係韭菜啦，除咗韭菜之外，可以利用就利用啦，冇利用嘅时候你就是、你自己嘅事嚟㗎啦。咁就情况就係咁样啦，所以中产阶级亦都係面临住一啲可以话佢哋三四十年嚟从来未见过嘅情况。其实中国共产党佢不但毁咗中国大陆的中产阶级，他亦都毁了香港的中产阶级。现在 BNO 走的，即是那几十万人，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本来可以在香港安居乐业，生活都是相当惬意的。但就因为政治环境的改变，所以他们都要离家。去到异地是很多很多是重新开始的。在一间 IT 公司里面可能做了十几年的经理。去到英国或者其他地方，如果你能够找回 IT 做一个最低级的 programmer， 你已经算很幸运的了，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在共产党的这种的这个制度之下，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长久这样去受益的。我想我觉得今次比较代表性的，就是受惠得最大的两个人群，一个华尔街外国人来到中国拿到很多钱，或者是中产阶级在中国受惠很大的这两群人，现在面临了就是一个面对一个这样的极权的政府，他们这些即是朝不保夕，前程是没得保证的一种情况。
路桥咁先讲得真的非常之实在，真正的原因呢，真是中共呢根本就没有理过，亦都没有想过中产阶级，包括了最低层的民众，只是想着他们自己的人民。其实好简单一个道理，就是国际或者是美国点解会俾中共进入 WTO 呢？进入咗 WTO 之后，点解会俾一段时间呢啲国家呢去走顺佢国家嘅佢哋嘅行业呢，要走顺佢同呢个世界接轨呢？其实人哋就係俾时间嚟㗎啦。俾咗时间中共，咁中共做咗啲咩呢？中共其实做嘅嘢呢，就係想尽办法同你合资之后呢攞你嘅技术。咁攞咗技术之后呢就踢你走。这个就是中共在进入了 WTO 之后呢，没有去完善自己国内的行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呢，他们的技术来之非常之容易，主要是给钱你，将你来合作之，然后到时拿了你的技术赶你走了。那石头之前也讲到了一件事，讲话今天你拿了我的技术，听日我的技术 upgrade 的时候呢，你就没了了，因为我已经搬走了嘛。当我的技术再 upgrade 几次的时候呢，咁你就变咗系落后噶咯，咁落后嘅人哋咪放弃你咯。咁而家其实好简单啫嘛，经济唔可以反弹，或者系经济反弹唔到，或者系技术 upgrade 唔到，就正如阿路桥咁先讲紧嘅，连啲外企咧都极速咁移走，咁佢移走咗，佢技术当然会带走啦，系咪？本身要俾你嘅订单亦都带走埋，喺呢种情况之下，你又冇呢个技术，你又生产唔到啊，咁你点同人哋竞争咧？竞争唔到嘅话，当然你就搵唔到工啦。咁所以一条线落嚟嘅话呢，就正如阿老强咁先讲緊嘅，归根结底就係呢个制度问题。咁成日都讲緊话制度嘅优越性，中共讲緊嘅。咁而家边一个嘅制度优越性呢？一眼咪睇到囉。咁所以大家睇得好清楚嘅一样嘢，就係中产阶级今时今日呢喺中国大陆同西方国家嘅唔同呢，係因为佢哋第一被洗脑，第二个佢哋根本冇呢一种咁嘅防范或者係风险意识。一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咪彷徨无解啦。亦都系中共呢从头到尾呢都系宣传好嘅，而从嚟都唔宣传嗰啲风险嘅问题。所以呢个个都认为一啲风险都冇㗎啦。当风险嚟嘅时候呢，咪个个跪喺度啦。咁中国大陆嘅经济呢，我哋会继续跟进㗎。呢度越讲越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
唐人
喂，你哋点睇啊？国泰航空公司呢单嘢，大陆咬住死都唔放喎、啊。
嘿，大陆就专登搞大件事啫嘛，已经航空公司炒咗三个空姐啦，连航空公司嗰个阿头啊，吴杰文去到深圳道歉，都算好有诚意啦。
跟住啊，连香港特首李家超都出嚟道歉啊，话今次国泰航空公司好对唔住大陆同香港嘅市民。
口水强，我谂我哋香港人咧就冇咁小气、啊，系大陆嗰个人搞事啫嘛。你嗰几个空姐喺休息室讲咗几句说话啫嘛，使唔使劳师动众搞到咁夸张啊？又唔系杀人放火，真系离晒谱嘅。仲有啊，凡系录音你未经对方同意，系唔可以录人哋嘅音嘅，咁样系犯法噶。
不过呢个大陆旅客咧，佢做得真系好鬼鼠啊！嗰几个空姐喺休息室讲嘅话，只不过系几多秒钟啫，就话人哋歧视大陆人啦、啊。呢、这个录音嘅人咧，明显系一个小粉红嚟嘅，佢听得懂少少英文，佢就录咗落嚟放上网去，想搞事。
嗱，其实喺飞机上边咧产生误会嗰个乘客啊，就唔系呢个录音人嚟嘅，系两回事。当时呢个乘客佢就想攞张毡仔嚟冚，就觉得有啲冻啊，佢就唔识讲个英文，就讲错咗话攞地毡。咁呢个空姐啊听唔明白，最终搞明白咗之后咧，就攞张毡仔俾佢，咁啊搞掂咗咯。咁啊问空姐攞毡嗰个乘客，完全感觉唔到有任何嘅歧视啊。嗱，呢个录音嘅人啊，系不怀好意、有目的咁去搞事嘅。
嗱，嗰日光头律师咧。就有唔同嘅见解讲俾我哋听，佢话嗱，而家大陆咧整个形势非常之动荡同埋危机嘅，嗱，屋价就好似冧楼咁啦，啲人啊冇嘢做啦，失业嘅人咧就越嚟越多咯，好多订方咧啲人出嚟暴动，又有白纸革命，又有白发革命，咁全球啲人咧都认为而家大陆系处在一个不稳定嘅局势，而国泰呢单嘢咧。就专登搞大佢，根本上整件事情系唔值得一提嘅，少之又少。而大家继续咁样讲落去咧，就中晒大陆个圈套噶啦。所以光头律师就话：你哋啲人千祈唔好中招啊，唔好睬佢就得噶啦。
尔文姐啊，国泰呢件事啊，大陆仲有一个另外嘅目的啊，佢系想报复。在四年前那个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啊，国泰航空公司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大陆政府啊一直在那里找紧机会来报复反送中运动的时候呢，带头罢工呢就是国泰航空公司，而且曾经 50% 飞往中国大陆的航班都罢工停飞。第二，在香港参与罢工和上街游行的大公司里面，参与者最多的就是国泰航班。第三，反送中的游行里面有很多人被黑警捉了，其中包括在国泰职位很高的副机长廖仲贤。第四，反送中结束之后，国泰的高层尽力去保护他们的员工，所以大陆那边啊，调气就不顺了，成日都想办法报复，所以大陆政府啊一直不停的俾压力呢个国泰航空公司，最后终于仲系炒咗几个职员。当时香港嘅媒体都睇得出呢、这个国泰仲系尽力嘅保护咗一大批佢自己嘅职员。
嗱，国泰公司上下嘅职员对于自由民主嘅理念，大家都心中有数，佢哋系好正义嘅。话又讲翻转头，而家。这个公司的当局就炒了这三个职员，但是严格来讲，如果根据公司的规矩，是没有人去投诉他这三个做过什么事，等于法庭上要判案根本都没有原告。
喂，从法律上来讲，航空公司就没有理由炒这三个空姐的，人家分分钟可以告回你转头的。
哎，是人都知道啦，根本上是大陆给压力国泰。
老实讲，国泰航空公司在国际上的声誉是非常之高的，它在全球的业绩评估是非常之出色的，货运排第三，客运排第八，在世界这么多航空公司里面，国泰是名列前茅的，所以有很多知名人士这么讲， 大陆政府就系睇中国泰呢只金蛋，想据为己有啊嘛，所以就将整件事搞大佢。
其实我咧就系、是、国泰嘅 fans 嚟嘅，我一出外旅游咧，第一选择就系国泰啦。今次俾大陆咁样搞法啦，哎，我真系等国泰唔抵啊！
嗱，国泰起家系有段历史嘅，听过未啊？
咁我未听过啊，讲嚟听下先。
嗱，我曾经睇过历史上有个咁嘅记载，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正系抗日嘅时候，蒋介石系中华民国嘅总统。当时蒋介石同埋盟军就响缅甸度开会商量抗日嘅大计。咁啊，开完会之后，蒋介石同宋美龄以及盟军里边几个重要嘅将军一齐坐飞机由缅甸飞去昆明。咁样途中就接到紧急嘅情报，有间谍咧就泄露咗蒋总统嘅行踪，于是乎就有15架日本嘅战斗机全速飞嚟，想截击蒋总统。当时蒋介石嘅飞机师就系澳洲人嚟嘅，叫做 Sydney Cancel， 佢嘅飞行技术系一流嘅。一听到呢个情报，马上将个飞机先一直冲上云巅，然后穿插响高山嘅山谷之间，左穿右插，仲可以贴近平地嚟飞行。日本仔嘅机师根本就冇呢个技术，因为穿插山谷一唔小心就会机毁人亡。终于将蒋介石平安送翻到去昆明。后来蒋介石非常之欣赏呢个飞机师，就赐咗呢个飞机师一个最高嘅奖项，叫做星云勋章。从此他就做了蒋介石的私人机师了。到了日本仔投降，战争结束，战争用的飞机好像碟斋那样摆在那里都不需要用了，于是乎就拎去拍卖。这个澳洲飞机师 Sydney Cancel 就看见，诶，有商机，这些这样的战争中的运输机可以改装成客货两用机，上面坐人，下面就装货。咁佢就同另外一个美国机师叫做 Loyal 一起买咗第一架飞机做呢种生意啦。点知就越做越旺，佢哋就买第二架飞机啦。当时中国嘅政局非常之动荡，老毛蠢蠢欲动要打国民党军。咁佢哋就感觉到中国并非佢哋久留之地，于是乎就喺当年嘅5月11号喺上海龙华机场未天光，两架飞机直飞香港，跟住就在香港的半岛酒店即刻注册成为英属的国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英文就叫做 Cathay Pacific。嗱，点解叫做 Cathay 呢？
咁我唔知道，即系点解呢
？Cathay 译翻中文就系契丹族。由于成吉思汗系契丹嘅血统，所以好多西方人好崇拜成吉思汗嘅 ，Cathay 喺佢哋心目中就系中华民族嘅英雄。而 Sydney Cancel 当时嘅心愿就希望我间航空公司能够做到喺太平洋上空非常之繁华热闹就够啦。估唔到日后可以成为一个环球嘅国际航空。
哇，正哥，咁你都知道，原来国泰航空公司有段咁嘅历史嘅。
嗱，老实讲啦，嗰、那个小粉红将国泰航空公司呢件事搞到咁大，佢系罪魁祸首嚟嘅。
人哋都讲明啦，其实佢真正目的就系帮大陆掩盖里面嘅黑暗面。
大陆啊，而家真系多灾多难啊，旱灾、水灾，总之系天灾人祸啦。你睇最近喺江西省南昌市，佢哋组织咗一帮细路仔在舞台上演出唱红歌，而且唱那首歌呢就叫做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刚刚唱到最后一句，他们背后的大屏幕整个冚了下来，扎住了后排那九个小孩。
哇，这么大的屏幕扎下来，那些小孩还有命的？大陆那方面怎样交代啊？
江西政府就话：你哋冇讲到咁大件事，啲细路仔冇事，有啲轻伤，有啲重伤，冇人死到啊！大家冇乱传。
嗱，好明显，国泰空姐讲咗几句说话， 要公司嘅高层向全世界道歉咁仔。咁而家大陆啲细路仔喺舞台上表演，发生咁大单意外，大陆政府就话乜事都冇，唔准传，咁都得嘅咩？真系天理不容啊！
唉，老实讲，个银幕几百公斤砸落嚟，唔使讲，大家都心中有数啦。
真系太离谱啦！
唉，仲离谱嘅都有啊！响中国河北省大成县床田派出所，就响呢个五月底发生大爆炸，里边嗰啲公安六死五伤。
派出所啲人好恶噶，系咪啲平民百姓俾佢哋一个说法啊？
嗱，件事就咁嘅，嗰啲公安啊，当然好恶啦，去到啲铺头度咧，没收晒人哋啲烟花炮仗，然后运晒翻去派出所，就正宗咗去揾买家去卖咗佢嚟赚钱。
其实烟花炮仗唔卖得几多钱噶啫？
咁啊，唔系啊，成班警察日日都走去人哋啲铺头嗰度，见炮仗烟花就收，收收埋埋堆到成个派出所顶到上天花顶。点知有一日有个买家走去派出所嗰度睇货，咁个买家当然要睇下系咪货真价实噶啦。点知一个唔觉意点着咗啲炮仗，引起咗爆炸，里面啲警察六死五伤。
嗱，呢啲叫现眼报啦。作为警察就应该随报安良噶嘛。而家成个土匪咁样，恃势欺人，去人哋做生意嗰啲地方收晒啲炮仗同烟花，个藉口咧就话唔犯法，然后拎翻去派出所就自己正宗拎出去卖，知法犯法，所以咪引火烧身咯。
呢单嘢发生之后啊，大陆唔俾人传噶，官方就臭屎密冚，大陆政府全面接管咗电话嘅系统。整个地区冚唪唥封锁晒，包括任何传媒都冇权打听，严禁任何人谈论派出所呢单嘢，包括微信同微博所有嘅社交媒体冚唪唥一样封锁住，边个讲就捉边个。
而家啲网民就话啦，其实派出所呢单嘢啊系抵佢死嘅，你知道㗎啦，喺中国大陆咧规定咗你存放烟花炮仗。嗰、那个房屋系有严格规定嘅，嗰啲卖烟花炮仗商店啊，个个都按照呢个规定去做，但系运到去派出所嘅烟花炮仗咧，系冇呢种防范设施嘅。按照法律规定，派出所根本就唔可以存放呢种爆炸物品，本身就系违法嘅。
嗱，喺法律上嚟讲，呢个廊坊地区离天津好近嘅啫。咁由天津又嚟北京非常之近，咁叫做京津要地，法律规定系唔准有烟花。
咁梗系惊住一个唔觉意啲炮仗发生爆炸事故，炸死咗中南海啲高官点算啊？
但呢个廊坊派出所多年以嚟都系靠呢啲咁嘅台下交易赚咗好多钱噶啦，呢啲就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
唐人街粤语见闻。多行不义必自毙。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北约秘书长表示，俄罗斯无法阻止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拜登表示，瑞典好快就会加入北大西洋公约，并进一步巩固联盟。美国将在北极圈内开设一个外交机构。参议院通过债限法案，送交拜登签署。美日海警船进入菲律宾海域，三方首次举行联合演习。苏丹交战，双方违反停火协议，华盛顿已提出制裁。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四表示，所有北约盟国都已经同意俄罗斯无法阻止乌克兰最终加入该军事联盟。他礼拜四在奥斯陆举行的北约外长非正式会议前对记者说，现在所有盟国都同意乌克兰将成为联盟成员，而且所有盟国亦都同意应由北约盟国同乌克兰决定乌克兰几时加入。 他表示莫斯科无否决北约扩大的权力，但最重要的是所有盟国都已经同意，现在最紧迫和重要的任务是确保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取得胜利。他强调普京总统和俄罗斯决不能赢得这场战争。斯托尔滕贝格仲呼吁在俄乌战争结束后采取行动，保证乌克兰的安全，以确保历史不会重演，并确保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模式得以结束。拜登总统礼拜四在空军官校演讲时预告，瑞典很快就会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企图借助乌克兰打压北约，但这个军事联盟亦日益加强。多日前他亦曾经暗示可能即将达成协议，让土耳其同意北约纳入这个北欧国家。拜登礼拜四当日在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全市参加美国空军官校毕业礼时，提醒毕业生在面对俄罗斯和中共等挑战之际，你们将在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世界展开军旅生涯。同时他强调美国会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美国人民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动摇。拜登上个月29号曾经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过电话，恭贺他胜选连任。拜登话俾记者知，埃尔多安重新想买美国 F-16 战机，拜登就敦促土耳其不要再坚持反对瑞典加入北约。拜登当时话，他很快会同埃尔多安再次通话。外界亦聚焦今年七月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是否会有瑞典加入的新迹象。礼拜四，国务卿布林肯在挪威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后宣布，美国计划在今年稍后将在北极圈以北350公里的挪威城市特罗姆斯开设一个驻外机构，并将派遣一名外交官担任领事。在1994年前，美国政府在特罗姆斯曾设有外交办事处，但冷战结束后，由于外交机构的重新调整，该办事处已被关闭。布林肯表示，设置这个职位将使美国有机会在北极圈留下外交足迹。他说，美国和挪威、瑞典和芬兰有着长期的双边关系，在粮食安全、能源和全球健康等问题上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布林肯补充说，芬兰最近已被接受加入北约，挪威已经是北约成员，而瑞典正申请加入北约，这些行动加强了他们已经拥有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实基础。他还强调，面对当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的方针是确保北极地区仍将是一个和平合作的地区。礼拜四，国会参议院通过了由拜登总统支持的提高债务上限立法，暂停了$314,000,000,000的债务上限，避免美国政府的历史性违约。参议员当日以63票对36票的比数批准了众议院礼拜三通过的法案。该法案限制了未来两年的支出，将债务上限暂停到2025年1月，并改变了一些政策，包括对接受食品补助的美国人提出新的工作要求，以及为很多民主党人反对的阿拉巴契亚天然气管道开绿灯。同时，法案亦为国防和退伍军人增加资金，并为国税局筹集新的资金。美国上一次接近违约是在2011年，那一次的两党对峙重创了金融市场，导致政府的信任评级被首次下调，并推高了国家的借贷成本。从技术上讲，美国财政部在今年一月份已经达到了$314,000,000,000的法定借贷限额。从而那阵起，华盛顿一直在利用非常措施来支付政府所需的资金。礼拜四，美国和日本海岸警卫队的舰艇双双驶入马尼拉湾，和菲律宾同行进行首次海上执法、搜救和环境保护三边联合演习。澳洲作为观察员参加。与此同时，中共在该地区咄咄逼人的举动日益引发关注。演习从6月1号至7号为期一个礼拜，在巴丹岛马里维莱斯镇附近水域， 与马尼拉湾口军事要塞科雷吉多岛隔海相望。当下该地区因中共在南海挑衅行为而出现紧张局势，美国和日本就宣布要将它目前的军事联盟现代化。日本、澳洲和美国经常谴责中共在南海的军事化行为。今年2月，日美两国已就举行联合海上演习一事与菲律宾进行了接触。同月，菲律宾再次指责中共在南海进行侵扰活动。官员说，在这次并肩演习期间，三国的海岸警卫队将开展各种活动，重点是海上执法、海上安保和安全、搜索和救援等任务。由于苏丹首都喀土穆一座市场这个礼拜受到炮击和空袭，造成18名平民罹难，华府礼拜四宣布对破坏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斡船停火努力的苏丹交战双方高层祭出制裁。近七个礼拜以来，喀土穆和苏丹其他地区一直深陷军方与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致命战斗。华盛顿认为交战双方都违反停火协议，引发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几日前，双方先至啱啱同意延长旨在允许运送基本援助物资的停火协议，但礼拜四交战仍在持续。有目击者通报喀土穆北部出现激烈炮火。人权律师委员会表示，军方在喀土穆南部一座市场发动炮击和空袭，导致18名平民遇害，106人受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四透过声明说，我们正在贯彻行动，对那些犯下暴行的人实施经济制裁和签证限制。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路透社表示，美国已向日本购买 TNT 炸弹援助乌克兰。泽连斯基再次呼吁北约，英明确让乌克兰入盟。供应链加速回流，中国正失去制造业中心地位。青年失业创新高，中国1000多万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景惨淡。干净世界举办2023年父亲节摄影大奖赛。全球非法影剧平台猖獗，2022年盗版浏览达2150万亿次。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该路透社礼拜四引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在华盛顿紧急运送武器弹药给乌克兰反攻之际，华府正在日本寻求用于155毫米口径炮弹的 TNT 炸药，以确保军援无虞。对于宣布弃战的日本来讲，任何采购案都考验着日本是否愿意为协助基辅而招致麻烦。因为出口规定严禁日本企业向海外售卖致命物品，例如俄乌每日使用的榴弹炮弹。尽管这样，在全球弹药短缺的情况下，美日似乎已经找到售卖炸药的方法。一名因事涉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日本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知，美国有办法能够从日本买到炸药。比起纯军事用途物品出口的严格管制，日本对商业销售两用产品或设备的出口规定相对宽松。这个也说明了美国为什么能够购买的 Panasonic 旗下的品牌 TalkBook 的笔记型电脑给美军使用。另一名消息人士指出，东京当局已经向美国政府表示，日方将准许销售工业用炸药，因为这种炸药的性质并非只供军事使用。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表示，乌克兰应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员，而且他有信心一个由各国组成的联盟即将成形，并为乌克兰提供西方战机和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当日，泽连斯基在摩尔多瓦参加一场欧洲领袖的会议，寻求加强西方的团结，并在乌克兰反攻俄罗斯之前持续施压，以获得具体支持。会议开始时，泽连斯基在各国领袖面前致辞，呼吁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就是否接纳乌克兰一事作出明确决定，并在几乎经历又一场致命空袭后，要求提供西方战机保护乌克兰空域。他表示，如果现在还无法加入北约，这样乌克兰将寻求获得未来的安全保证。但他坚称， 最好的保证就是成为北约成员，但是北约内部对于乌克兰加入的进度仍有意见分歧。若干成员国担心仓促行动可能会让北约更直接惹上俄罗斯。据 CNBC 礼拜四报道，十几年来处于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正失去它的主导地位。一些国际企业将它的生产线从海外转移到商品销售国，这种被称为回流的趋势将会颠覆全球供应链。另一方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共病毒疫情导致的航运混乱，亦使一些公司高管正重新考虑他们的采购方式，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到离家更近的地方。与此同时，美国正在推动国内计算机晶片和电动汽车零部件制造的激励措施，而欧盟亦宣布了一项430亿欧元约合46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以促进欧盟内部的晶片制造业。 CNBC 指出，很多美国银行表示今年一季度提及回流的次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28%。 根据一项分析数据显示，美国公司制造业的招聘人数已创下历史新高，2022年发布了约36万个职位，比2021年增长了 53%。 其中电器设备制造商发布的就业职位最多，其次是包括晶片在内的计算机产品制造商。据美国之音礼拜四报道，中共治下青年人的失业率在今年四月已达到创纪录的 20.4%， 而今年有1158万名大学生即将毕业，他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市场，或者被称为一个无职位的就业市场。英国卫报报道说，中国经济复苏乏力，高校毕业生面临求职难的困境，好多人将自己比咗孔乙己，自嘲寒窗苦读多年，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路透社指出，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结构越来越不符合年轻一代的就业期望，而最受欢迎的科技、教育、房地产和金融行业近年来都面临监管部门的打击。经济学家就预估，大学毕业生过剩和劳动力老龄化导致工厂劳动力缺乏，都是中国就业市场失衡的主因。未来几年，这一类例子将变得越来越普遍。2023年的父亲节即将到来，新创网络娱乐平台干净世界将在整个6月份举办首届父亲节摄影大奖赛，以创意独特可以永久保存的方式来记录父亲所展现的力量、勇气和指导。参赛者将有机会赢得1000元的奖金，参赛者上传的摄影作品不限数量，可以在相片的介绍文字中讲述与父亲相处的独特时光、一段特殊的回忆，或者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深刻教训等。干净世界平台将根据相片的创意、图片质量、审美价值、故事叙述与参与度来进行评审。相片提交截止日期将在6月30号午夜前到期。据介绍，干净世界是一家新兴的家庭友好平台，它的宗旨是促进社区成员积极正面参与，帮助人们回想起与家庭和社区的联系对培养思想和精神的重要性。该平台将通过公众对影片、文章和图片的分享来展示提升社会和鼓舞人心的内容，从而实现它为世界带来积极变化的使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